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
道听途说，
故事会开始了。
破财求灾。河北有个年轻人叫赵长生，在深圳一家制鞋厂打工，每月800来元工资，要说收入也不算少，可他整日还是愁眉不展，因为每天要工作10来个小时，他吃不了那份苦。打工挣钱不容易，赵长生就打起了歪主意，贩人，拐卖妇女来钱最快。厂里这么多如花似玉的小姑娘，哪个不能卖上28000的？他早几年弃农下海，别的本领没有学会，却和四川的两个人贩子搅和在一起，干过2起拐卖妇女的勾当。后来打拐风紧，四川的两个人贩子销声匿迹，他也怕东窗事发，才躲到南方打工。可他游手好闲惯了，吃不了这份苦，于是就萌生了重操旧业的念头。经过几番选择，他的目光盯上了河南来的打工妹刘小飞。刘小飞20来岁，连着2次高考落榜，面子上有些过不去，这才到南方闯世界。出门在外，举目无亲，遇到赵长生这样知冷知热、能说会道的大哥哥，刘小飞自然感到庆幸。从地域上讲，又算是半个老乡，两个人拉了几次家常，原来各自所在的乡村虽然分属2省，却只隔着一条黄河故道。常言说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一来二去，两个人的感情就拉近了。赵长生知道，要想让这个邻省的姑娘心甘情愿地跟自己走，除非手里牵着一根爱情的红丝线。因此，他开始不急不躁，只管一个劲地献殷勤，等着刘小飞上钩。清纯如水的刘小飞一点也没设防，任凭乡情发展为感情，感情又升温成爱情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遇到个休息日，赵长生买了野餐食品和饮料，邀刘小飞到海边游玩。一路上他又唱又跳，还故意问：
小飞，刚进厂那阵子我整天闷闷不乐的，可自从认识了你，我工作起来连疲劳也忘了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呀？
刘小飞红着脸说：明知故问。赵长生趁势进攻：
这么说你是承认咱们俩的爱情了？
刘小飞还是那句话：明知故问。3个月就明确了恋爱关系，这真的有点特区速度了。可赵长生心里还是觉得这速度太慢，他一边海誓山盟，一边就趁热打铁：
小飞，咱们回去结婚吧。
刘小飞听了不吱声，好久才摇摇头：出来打工的人家境都不太富裕，要是早早的结了婚，被家务孩子拖累着，以后就更难富裕了。咱们还是趁着年轻在外面多挣些钱，让以后的日子舒服一些吧。刘小飞说的有道理，赵长生也不好再勉强，就开玩笑说：
我是怕夜长梦多啊。
刘小飞嗔道：咱们对着大海发过誓呢，还会变心吗？赵长生虽然心急火燎，却不敢再催促，可继续在这里泡下去，一是打工仔的日子一天也不想过，二是怕煮熟的鸭子飞出了锅。好在他主意多，没过几天就想出了一个鬼点子。他用左手握笔，模仿老爹的口气给自己写了一封信，就在深圳邮局寄了出去，然后拿来给刘小飞看：
你瞧，我把咱们的事儿给家里介绍了，父母挺高兴的，可农村老人脑瓜子封建，想让咱们回去一趟，让双方父母相相面，按老风俗过过定礼，把事情定下来，你说怎么办？
刘小飞接过那封信看了一遍，暗中皱了一下眉头，突然叫道：
你在搞阴谋诡计。
赵长生吓了一跳，难道刘小飞看出了破绽？
忙说，咱们北方汉子直来直去的，搞什么诡计？
刘小飞道，哼，你们河北那边的人最鬼，骗女方去相亲，晚上拿出种种借口不让走，等生米成了熟饭，女方想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原来是说这么一回事，赵长生松了一口气，认真地说，
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咱们交往这么久，我动过你一根指头吗？
刘小飞接口说，不到入洞房那一天，本姑娘也不会让人动的。而后又推心置腹地说，既然我答应做你的媳妇儿，丑也好俊也好，早晚是要见公婆的，只是现在不必花那冤枉路费，等到春节再说吧。赵长生纵有一百个不乐意，也奈何不得这个固执的打工妹，只有继续的献殷勤，拴牢姑娘的芳心。不过这期间他自己倒是悄悄回了一趟老家，为刘小飞找好了买主。黄花姑娘的价格挺高，10000到5000元，到时候人款两清。转眼春节快到了，赵长生就跟刘小飞商量回家的事儿。不料一见面，刘小飞先开了口，
长生哥，今天咱们老板已经宣布了，春节期间要上班发双薪，吃饭也免费，正是挣钱的机会，放弃太可惜了，给家里写封信道一声平安，春节过后再回去吧。
赵长生一听傻了眼，他已经给老家的买主许了愿，答应人家春节前一定能够入洞房，现在刘小飞为了挣钱不跟自己走，那马上到手的10000多元不就泡了汤吗？没办法，他只好故伎重演，又模仿老爹的口气写信，说是老娘病重，急盼儿子回家，如果能见见未来的儿媳妇儿，冲一冲灾，说不定病就好了。信还是从深圳邮局出发，2天后就回到了赵长生手中。他急匆匆地找到刘小飞，把那封信塞到姑娘手里，未曾开言先落泪。
小飞，救我老娘一命吧。
刘小飞又把那封信反复看了几遍，皱着眉头问，
长生哥，你是不是特别想结婚？
赵长生又摇头又摆手，几乎是赌咒发誓地说，
我绝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救我老娘的命，就是救不了他，也得满足他最后的要求吧。
话说到这份上，就是石头人也会被打动心。刘小飞思索一阵，说，
好吧，我跟你回去。
赵长生有些喜出望外了，他略施小计就骗取了小飞的同情心。这次行骗如果顺利，明年还来南方打工，当然要换一家工厂，再找一个打工妹继续谈情说爱。接下来两人商定，先顺路到刘小飞家，让岳父岳母相女婿，然后到河对岸给赵长生老娘冲灾。回去的路怎么走？
刘小飞说，坐飞机吧，为了让你娘早日见到亲人，早康复。
赵长生吓了一跳，一张机票1000多元，实在太昂贵了，可他还是咬牙答应了下来，买了2张机票，心里说，刘小飞呀，刘小飞，今天让你开洋荤，明天就用你的青春来报销这机票钱。飞机果然很快，几个小时的航程一眨眼就到了目的地。下了飞机乘汽车，天近中午，两个人就到了刘小飞的家。刘小飞的爹娘和哥嫂都在家。小飞的哥哥30多岁，一副村干部打扮。一介绍，果然是当着村里的质保主任。等他们坐定，质保主任问，
妹，是这个人吗？怎么回事？
刘小飞一改谈情说爱的温情，冷着脸问，
赵长生，你是哪里人？
赵长生一怔，这哪里是乡女婿，分明是三堂会审，忙答道，
河那边上马乡大张庄的人。小飞，我给你介绍过呀，家里的信我连皮带瓤都让你看过的吗？
刘小飞正色道，
可你所谓的家信都是从深圳邮局发出的。第一次我从邮戳上发现问题还没有介意，第二次我就不能不警觉了。因此我及时给我家打了电话，让他们了解你家的情况。通过了解，上马乡大张庄根本没有你这个人。说吧，你编造谎言骗我跟你离开工厂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赵长生冷汗如雨，他没有想到这个打工妹有这样的心机，竟在一枚小小的邮戳上发现了问题。犯人的阴谋已经败露，可千万不能把自己陷在这里，他只好继续编造谎言。
我太爱你了，可我家里太穷，只好生这个歪主意。
质保主任打断了他的话，上马乡没有你这个人，下马乡倒是有个赵长生，一年前因为涉嫌拐卖人口负案在逃，是不是你？下马乡派出所待会儿就会有人过来查证。赵长生一听慌了神，一边说
误会误会，
一边起身就走。可他刚站起来又瘫坐下去，因为有一辆警车已经来到刘小飞的家门口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